中国国家安全部成立40周年，在7月31日首次推出微信公众号国家安全部。8月1日，这个账号刊出了首篇推文，反间防谍需要全社会动员，表示当前的反间谍斗争形势严峻复杂，安全机构必须要彻底执行法律，呼吁公众加入反间谍斗争，一同支持新的反间谍法。这篇文章又说，国家安全机关是反间谍工作的主管机关，间谍活动是具有高度隐蔽性、专业性和危害性的严重违法犯罪行为，不单止需要国家安全机关发挥反间谍专门机关作用，更加需要人民群众广泛参与，共同防范，筑牢反间谍的国家安全人民防线。国安部的这一项呼吁是在中国反间谍法实施1个月之后发出的。反间谍法自从7月1日起施行，扩大了间谍定义和解释空间，将任何当局认为涉及国家安全的事项都囊括其中，同时增加了政府搜查、扣押和实施个人出入境禁令的权力。今年较早时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亦要求北京国家安全团队必须为内部和外部威胁增加的最坏情况做好准备。中国国安部的文章说，新的反间谍法规定，安全机关依法必须依靠人民群众支持、动员、组织人民以预防、制止间谍活动。文章还要求各级政府将反间谍知识纳入公众教育培训，并且要畅通公民、组织举报危害国家安全行为的渠道，亦要对举报间谍行为或者在反间谍工作当中作出重大贡献的个人和组织依法予以表彰、奖励和保护，形成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常态化机制。国安部又说，反间谍法的修改是充分体现了共产党领导层对国家安全的高度重视。广州媒体人 Linda 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中国国安部过去从来没有发表这类的警告或者提示，因此今次发文绝非偶然，主要是配合反间谍法的施行以来。近来从海外入境的中国民航客机上亦可以看到张贴了很多反间谍法的内容，似乎就暗示进入中国的外国人或者涉外人士都有间谍的嫌疑。 Linda 又表示，国安部的法文是在美中竞争的大格局之下，刻意在民间制造对外国的敌对情绪，培养老百姓的仇外意识，尤其是现在中国的经济状况非常之差，当局必须要作出一些转移视线的准备去作应对，包括可能和美国发起的地区冲突，或者试图解决台湾问题等等。所以中共先要制造一些舆论，被民间认为外国人或者和外国有联系的人都有涉及间谍的倾向，令到民间对外国和外国人感到反感。其实这个是中共刻意制造种族敌对情绪，为转移中共施政无能的焦点而作准备。 Linda 表示，这种敦促人民群众参与反间谍工作的机制，其实在文革时期就曾经有过，在那个时代就是要儿子揭发老子，要学生揭发老师，要夫妻兄弟伦理之间互相揭发，即使没有的亦要讲到成有的，令到人人出门讲说话都要担心被举报，目的是制造紧张敌对的情绪。而这个其实是中共建政以来，或者说是建政之前，一直在党内或者党外制造紧张情绪的一个延续，为的是要令到党做更好的控制。 Linda 又说，人人都在保密防谍的结果，伤害最大的就是人心，这种方式会造成人与人之间的隔阂，很容易产生误会，例如邻里之间因为发现了一个不寻常的动作，就马上当作间谍去举报，自然影响了邻里之间的感情和信任，增加了仇视和防备。 Linda 又认为，从本质上讲，这个不利于中共当局所倡导的和谐社会的稳定环境，反而令到更多的老百姓生活在恐慌不安的情绪当中。在去年6月，中国国家法官学院教授王立在中国官媒人民网发表文章说，中华文化崇尚和谐，蕴含着深刻的哲学和伦理智慧，因而成为中国人遵循的行为准则，尊老爱幼、夫妻和睦、伦理团结、谅解宽容、与人为善，是人与人之间的和。如今对照国安部的文章，要畅通举报间谍渠道，并且鼓励公民举报，显得格外讽刺。 中国新的反间谍法准许对所有涉嫌从事间谍活动的人实施出境禁令，包括非中国籍人士。规范还将民众投靠间谍组织以及其代理人，以及针对国家机关、泄密单位或者关键信息基础设施等实施网络攻击等行为，都认定是间谍活动。同时将关系国家安全和利益的文件、数据、资料、物品亦纳入保护范围。换言之，即使是学术交流在搜集资讯的过程当中，例如从事地理和田野调查研究，或者和中国国营企业往来和资讯交换、拍摄关键基础设施，或者在中国的外国机构交流等等，都可能被扩大解释为危害中国国家主权和国家安全而被罗织入罪。中国官媒《环球时报》认为新修订的反间谍法有助于保护国家安全，但由于国家安全难有明确定义和范围，因此在实施当中可能变成中共当局用来镇压不同意见者的武器。有观察人士说，虽然反间谍法可能令到在中国的外籍人士和企业面临较大风险，但是国安部微信公众号的发文动员全社会从事反间谍工作，其实真正剑指的是中国社会内部，为的是要强化社会控制，又或者反映出中共对政权安全的危机感。台湾两岸政策协会研究员吴失智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这篇文章最重要的目的是希望能够令所有使用微信的人，主要是中国内部的民众，能够知道反间谍法的威慑力。他说，
那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起。
吴失智说，这个威慑力背后其实就是要民众能够负担得起，或者是说能够替中共去维持他所谓的国家安全。吴失智认为，国安部在微信平台鼓励民众举报间谍，虽然从外部的形势来看会令到很多外商企业或者外国民众担心是否自己进入到中国会有触发的可能性，但其实最重要的威吓结果依旧还是停留在中国的国内。所以无论是反间谍法里面有关的内容调整，第一话中国国安部门采取的一些因应手段和对策，其实针对主要是中国社会内部。他表示，换句话讲，中共希望透过立法的动作同埋数位监控手段，去令到中国社会知道如果触发将要付出乜嘢代价，同时亦令到公众了解中共永远有好多手段可以使到人民同所谓嘅境外保持距离，进而形成一个阻吓作用。因此鼓励民众举报间谍，刚好就可以令到中共从中去强化社会控制，并且藉此稳定中共政权。
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在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是他们在国家跟社会的关系。
吴失智说，中共统治模式的套路从过去1949年一直到现在为止，唯一没有改变的就是他们在国家和社会的关系是一个监控关系，同时也是一个不信任的关系。吴失智表示，中共的反间谍法列解的不只是国家和社会关系，亦列解了社会内部人际网络的往来和信任，这个令到反对中共政权的反对活动或者势力逐一瓦解，令到他们很难凝缩成一股政治压力去对中共政权造成影响。吴失智说，不理是用国家安全名义，或者用反间谍行为的名义，都只是中共想要控制社会的一个手段或者是讲法。一旦中国形成一个人与人彼此之间不信任的社会，而且产生由上而下的压制甚至威慑力，这都会令到中共政权在控制社会的力度变得越来越加强。
其实它最主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
吴失智表示，他最重要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延续习近平的政权，同时能够维持中共在主政上的一个地位和政权的稳定。分析人士说，国家安全在中共眼中其实就是政权安全的问题，或者是所谓的政治安全的问题。例如中国国家安全部部长陈一新就曾经在中国法制杂志撰文说，政治安全是国家安全的首要任务，而政治安全的核心就是中国政治制度的安全。又说最根本的一条就是确保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执政地位，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的安全。美国新泽西拉马柏学院政治学副教授陈鼎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当中共能够确定政权不被动摇，尤其是确定不被美国以及美国盟友等外国动摇的话，就是间接向中国人民表明中共是一个能够抵挡境外势力挑战的重要政党。他说，习近平和中国共产党很喜欢用爱国主义和民族主义去激发中国人民对中共的向心力和支持，所以当外在环境越来越危急的时候，北京的领导人就会越宣扬需要中国共产党去施行一些强而有力的作为以保护国家安全，但同时亦因为了确保国家安全，所以必须要继续牵制国内人民的人身自由等等，但其实最终的目的是为了中共想要更独揽大权。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陈君在台北的报道。